可以看得出来，尼克松对他在长城的观光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他像哲学家一样谈论他的中国之行。长城是在公元前3世纪修建的，它从黄海到戈壁滩，在中国境内蜿蜒绵亘达1500英里，也就是2400公里。我们不希望各国人民之间有任何城墙相隔。我想，我们希望，我们这次访问的结果之一会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墙，不管他们是像这道城墙一样的实在的城墙，还是意识形态或是哲学的城墙，都不会把世界各国人民分隔开。他说，在我们望着这座长城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开放的世界。我的希望是，作为我们这次访问所做出的开端的结果，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将有机会来到这里，看看这座长城，了解中国历史和看看中国人民。这番话使得在中国阳光灿烂，也是寒峭的上午，作为尼克松及夫人的向导，陪同前来的中国副总理的脸上显出了笑容。关于长城，尼克松说，跋涉16000英里来看一下是值得的。位于北京城外的明陵有500年的历史。在前去明陵的路上，总统夫妇看到许多看来在度假的中国人，带着新的半导体收音机，身穿总统夫妇在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的色彩鲜艳的服装。当尼克松总统夫妇快到明陵时，他们停下来，观看四名中国女学生唱歌、跳绳。尼克松夫妇笑了，同他们和为他们握绳的两名妇女握了手，交谈了几句。第五天，5月25日。参观紫禁城，人民大会堂的最后一次宴会。尼克松总统今天参观了北京神秘的紫禁城，他在一脚深的雪里小心地捡着好道走。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一起去游览。在这之后，将在这里同周恩来总理举行最后的会谈。这次会谈显然将设法避开关键性的台湾问题，并使得中美外交接触得以扩大。经过同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会谈了25个多小时后，尼克松的样子有些疲倦。陪他进行着90分钟参观的主要是叶剑英，中国军界的领导人物，他的职衔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尼克松对叶说，我喜欢下雪，这是一派迥然不同的景色，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在尼克松到达前，人们用铁锹和扫帚扫台阶，但是雪不断地下，刚扫完，他们前边又有雪了。中国翻译对记者们说，所有这些扫雪的人，其中有男人和妇女，都是自愿来的。翻译说，每次大雪以后都是这样做的。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在相互为友谊、和谐和了解祝酒的祝酒词中，尼克松和周恩来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开始解决这些分歧，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并表明，前面还有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这儿没有关于什么时候可能发表公报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消息。虽然，也许在尼克松回国前2月28日，在他在杭州和上海参观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发表。人们一直在猜测，尼克松可能同毛泽东在杭州进行第二次会晤。尼克松在严肃的气氛中为500名客人举行的一次答谢宴会上说， 在2月24日参观长城时，使他想起，在几乎一代的岁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存在着一道城墙。周恩来在答词中没有像他在2月21日晚上的宴会上那样暗示台湾问题。他说，我们双方之间有着巨大的原则分歧，经过认真坦率的讨论，使彼此的立场和主张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第六天，2月26日，拟定了联合公报，飞赴杭州，与周恩来同舟共游。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于星期六上午一道飞往杭州以前，在机场休息室举行会谈时，已经就公报应谈些什么达成了协议。在杭州一夜逗留期间，所宣布的主要活动是乘船游西湖和在杭州饭店举行一次宴会。但是在乘船游览和宴会之间，日程表上还有几个小时的空暇。人们普遍预料尼克松和周恩来将在这个时间里再次会晤，并预料会晤时毛泽东可能会出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今天游览了种植有山茶、紫罗兰和玉兰的美丽如画的公园，然后泛舟西湖，这是中国主要吸引游客的地方之一。尼克松、国务卿罗杰斯、白宫助理基辛格以及美中的其他人员陪同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游览。由于星期五晚上尼克松在北京为他的主人们举行的宴会上气氛不大热情，有人担心会谈的结果不如双方的期望。显然，为了消除这些忧虑，尼克松总统在把他送到这里的中国的民航机上进行工作，以便草拟出关于协议的声明文本。尼克松总统在星期一到达北京后，几个小时就能见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这是中国人给他的罕有的荣誉。要是进行第二次会见，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个迹象，表明中国人对总统在台湾或印度支那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感到高兴。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政策有了这种改变。第七天，2月27日，中美签署联合公报。美国总统顾问基辛格今天说，中美联合声明乃是两国建立长期接触的一个努力，以期谋求建立直接谅解的基础，并开始一个因会导致建立密切关系的过程。在这项声明分发给记者们以后，基辛格用了近40分钟的时间就这个公报发表谈话。美国和中国今天同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处理他们今后的关系，并宣布了一些类似的有限步骤，以开始结束他们20年的激烈的敌对。但是他们在一项联合公报中清楚表明，朝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方向的进展肯定要受到严苛的限制，直到台湾问题获得某种解决为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虽说它没有使北京满意，美国的一些声明的效果很可能导致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受到破坏。公报是在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一系列微妙的讨论结束时发表的。美国保持了他长期以来所持的立场，即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必须是和平的。美国没有重申他根据1955年条约承担的保护台湾、 不受进攻的义务。基辛格说，尼克松仍然信守这一条约义务。公报中不提这项义务是由于就美国与之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国家的领土问题进行谈判的微妙情况。由于美国在公报的其他地方表示，要保持同南朝鲜的密切关系和对他的支持，同时要在美日之间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这样就使得没有重申对台湾的保证这一点更加引人注意。有人问，是否因为中国在公报中没有做出具体让步，所以美国拿出的东西不肯超过他所得到的东西？基辛格回答说，我们不是以从一块计分牌上谁在每个问题上得多少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说，美国的主要成果是使得外交来往的过程开始了。他说，这种来往因会导致亚洲的一些问题在不以武力威胁和诉诸武力的条件下得以解决。基辛格说，这个公报是长期失去接触的两个国家想转达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感到眼下需要取得一些谅解，并开始在一段时间内朝着建立较密切的关系前进的一次尝试。尼克松的长征之路。从1955年起，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过134次会谈，但都没有真正的交换过意见。双方交换的是口号，而不是真正的谈判方案。尼克松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对话途径是通畅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愤怒的孤立这一词组使人回忆起他在1967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中国人没有被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在就职典礼的第二天，新华社指责尼克松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选定的新代理人，以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走投无路的尼克松竟说到了未来，快要进坟墓的人用幻想中的天堂来安慰自己，这反映了一种接近死亡的阶级的自我陶醉和绝望的挣扎。在最初的日子里，尼克松的确有些自相矛盾。由于美驻欧洲一个国家的大使未能阻止该国承认北京，尼克松说，这个大使是灾星，写信给基辛格和罗杰斯，要求他们马上撤掉他。然而不久，尼克松却给基辛格写了个备忘录，说，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试探应私下进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1970年1月8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中美华沙会谈将在1月20日恢复。会谈的气氛是实实在在的，并为以后双方进一步的沟通定下了方案。据基辛格后来回忆，2月20日，中国人一到美国大使馆，就做了一件使主人大吃一惊的事。他们建议把会谈移到北京举行。他们还暗示，欢迎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率领代表团。北京会欢迎美国官方派代表团到那里去，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不管怎样，美国没有立即接受中国的建议。基辛格拿不准，这项建议 是否只是为了破坏华盛顿同台湾的关系，还是中国确实想要进行更认真的讨论，他也不能断定北京是不是举行会谈的理想地点。美国务院的专家也有他们担心的问题，中国是否会给予到北京去的美国谈判人员以外交豁免权？中国是否会允许美国人建立跟华盛顿通信的可靠渠道？日本人和台湾人是否会把这一次北京之行解释为美国人向中国人磕头？美国人为什么非得像过去的外国朝贡者那样跑到这个中央王国去呢？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吗？后来，中国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姿态。10月1日，中国国庆节的这一天，面带笑容的76岁的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紧挨着毛泽东站着的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官方摄影记者把镜头对准了这两个老朋友，闪光灯一亮，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毛泽东允许了向华盛顿接近的行动。基辛格不需要翻译也懂得它的含义。10月初，尼克松接受《时代》杂志的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我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7月15日下午20:45，白宫发出了一个通知，说数小时之后，总统将发表一项重大声明。美联社说，白宫拒绝事先透露声明的内容。下午5:45，尼克松总统进入设在伯克班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发表了一篇7分钟的简短演说。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正如过去3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的7亿5000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正常关系的大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尼克松一念完他这篇惊人的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了在场的评论员，让观众听听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全镇住了，他们目瞪口呆，直愣愣地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也是如此。1971年10月16日，基辛格开始了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美国访华团全体人员，他说，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语言，也是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16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来北京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周的这些谈话，奠定了基辛格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 基辛格没有料到，最戏剧化的情况是在讨论尼克松访问公报的时候。本来公报应该是归纳讨论中很自然产生出来的，而事实却常常相反。如果等到真正访问的时候才起草公报，那是自找麻烦。尼克松已经授权基辛格来谈判他的访问公报。基辛格和他的工作人员起草的一份公报初稿是尼克松看过并批准了的。这份公报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词汇掩盖分歧。他用这种方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的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周恩来对美国访华团说，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对美国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辞就是不真实的反应。美国初稿的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人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中国人并不怕面对现实的分歧。